猎罪档案第26集，是崇拜者还是反向利用？他为何成为山坡绞杀者的从犯？我想要像男人一样。威林的这句心声，没有人听到过。今天，细荣雄向大家展现一个女杀手真正的内心世界。她名叫维罗妮卡·康普顿，昵称威林。她长期被误解为，因为愚蠢而受到男人蛊惑，结果动手杀人。实际上，他比男人聪明。威林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是因为他和著名的山坡绞杀者肯尼斯·比安奇挂上了钩。按照媒体所说，威林爱上了狱中的比安奇，比安奇便唆使他在外面模仿自己的手法实施杀人。如此一来，就能证明比安奇不是真正的山坡绞杀者，从而获得自由。案发后，所有人都为威林唏嘘，他们只关心比安奇。至于威林，人们认为他不过是千百万迷恋杀人犯的愚蠢女孩之一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细荣雄为大家把视点转到威林身上，一起完整地理解这个女孩。威林从小体弱多病，经常住院，她没法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在外面玩，也缺乏自信。11岁时，威林不幸被绑架，遭受了侵犯和折磨。幼小的他自己逃了出来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。但接下来的日子仍然很艰难。父亲总是虐待他，他在15岁就意外怀孕，最终流产。成年后，父亲为了钱，把威林嫁给了一个老头。他被迫同意这门婚事，但最终还是不堪忍受，只能选择逃跑。威林的少女时代充斥着男人对她的伤害，绑架者父亲还有很多想要侵犯她，在她心中留下了无数伤痕。可是威林的父亲仍然不死心，把她送到了一个电影工作室。父亲听说，在电影行业里，年轻女孩只要放得开，就能非常吃香。威林不想出卖身体，他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进入电影行业后，拒绝了一些所谓的试镜机会，转而去编写剧本。据同伴回忆，威林虽然想靠写剧本养活自己，可是他的美丽是无法隐藏的。威林有着性感的乌黑头发和姣好的面容，曼妙身材更是让周围每个女人都嫉妒万分。但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，每个接近威林的男人都是冲着他的身体。威林仍然在受着伤害，男人们总说很欣赏他的剧本，实际却想占有他的身体。不管他多努力，男人们盯着的只有他的身体。不管他付出多少，都不能和男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机会。渐渐的，他开始恨自己为什么不是男人。1979年末，绝望的威林陷入了药物依赖。在一次聚会中，他发现了自己的倾向，酒精和药物更是助长了他寻求刺激的愿望。几乎每天晚上，威林都会光顾地下俱乐部，寻找强壮而健美的男人。可是，威林并不打算真的让男人占便宜，而是要捆绑他们，鞭打他们。威林沉迷于虐待男人，在他们肌肉发达的身躯上留下鞭痕。威林说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我深深陷入了虐待的阴暗幻想之中。幻想越恐怖越残忍，就越能满足我。可是，我只能在他们身上留下伤痕，并不能真正伤害他们。我不是男人。一个女人永远无法真正的去侵犯、去伤害一个男人。威林想成为男人，他觉得只有男人才能真正主宰别人。威林将自己的欲望倾注在了小说创作和编剧之中，他的作品常常让制片方毛骨悚然。其中最惊悚的一部作品名为《残歌者》，主角是一名女性连环杀手。他每次作案后，都会将事先准备好的男子体液注入受害者， 以诱导警方认为凶手是一名男子。绝妙的构思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看过剧本的人都对这个主意惊叹不已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个剧本正是威灵犯罪想法的雏形，他想要像男人一样杀人。就在这一时期，洛杉矶全城都在关注山坡绞杀者比安奇和伯诺的审判，报章媒体上连篇累牍全是这两名凶残连环杀手的内容。威灵对真实的连环杀手产生好奇，他写信给相貌英俊的比安奇，请他给自己的剧本《残歌者》提意见。比安奇很快回了信，一来二去，两人逐渐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。书信交往中，威灵和比安奇互相分享各自的杀戮幻想，互相欣赏。很快，比安奇在一封回信中说，我又读了一遍你的《残歌者》，我很欣赏你的故事，或者说，我被里面的情节深深吸引了。这简直是天才般的完美犯罪方案。我知道，你所描写的女主角，实际上就是你自己。我常常在想，你为什么不亲自去试试呢？那该是多么刺激的事啊。这封信让威灵脸红心跳，兴奋不止，浑身都在轻轻颤抖。比安琪的每句话都说到他心里去了。他不止一次想象着能够亲身体验主宰别人的感觉。比安琪在信中接着说，不过，你的犯罪手法有个缺点。女主人公从哪里获得男人的体液呢？不管她从谁那里获得，都会走漏消息。我有个一举两得的主意。我向你提供我的体液，我还会告诉你我的杀人手法所有细节。你可以用我的手法作案，按照你的剧本，作案后留下我的体液，这不就让你的犯罪手法达到最终完美了吗？而另一方面，你模仿我的作案模式，警方就会认为你所犯下的案件同样是山坡绞杀者所为。我待在监狱里，不可能犯案。如此一来，我就会被认为是清白的，从而得到无罪释放。我出狱后，一定要娶你，我们是天生的一对。在当时的1980年，DNA 还没有引入法医证据。不过警方可以据此推断血型。也就是说，比安奇的主意虽然大胆，但是有一定的可行性。威灵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第一，一个男性连环杀手作案的细节和经验；第二，一名可靠男性的体液。威灵没有进行任何思考，立刻回信告诉比安奇，他同意那么做。一场设想中的完美谋杀即将展开。这个计划最重要的前提是，威灵能够成功获取狱中比安奇的体液。比安奇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从监狱厨房偷了个橡胶手套，剪下手指部分，在指套内装了自己的体液，用念珠串的绳子扎住开口。然后他把装好体液的指套夹在威灵借给他的一本法律书内。一周后，威灵来探望比安奇，同时要回了那本法律书，也就拿到了比安奇的体液。接下来，威灵必须为比安奇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虽然比安奇此时在狱中等待审判，但是威灵一旦作案，就无法控制警方对案发时间的判断。万一警方判断的案发时间恰好是比安奇的假释期，那就说不清了。所以威灵必须在作案同时伪造比安奇的行踪。为此，他想了个颇有创意的主意。威灵作案之前特意离开洛杉矶，在另一个州入住酒店，勾引那里的男服务员，向他提供身体服务，以换取到空白的酒吧账签和收据。然后威灵在上面签上了比安奇的姓名，伪造出案发当晚比安奇入住这家酒店的假象。一切就绪，威灵准备好实践他的杀人幻想了。他用假名字买机票前往西雅图， 再开车去贝林汉，在当地酒吧里寻找目标。很快，威灵选中了一名年轻女子，26岁的金布利德，她完全吻合山坡绞杀者选取受害者的统一特征：风流、热情、开放，愿意提供身体服务。威灵望着年轻漂亮的布利德，心里说：几个小时内，我就能杀了他，把现场布置完毕。不久后，当地警方就会发现一具新的女性尸体。警方对山坡绞杀者的作案手法非常熟悉，他们最可怕的噩梦将会重演。一名连环杀手回到了城里，继续他2年前的恐怖统治。可是，谁都不会知道，凶手并不是那个真正的山坡绞杀者，而且，凶手甚至不是男人。四周没有可疑的目光，我特意在衣服里面垫了个枕头，别人肯定以为我是个孕妇。我打扮成了一个加州人，丝巾、薄纱连衣裙、名牌太阳镜，一看就是从海滨城市来的。衣着随意，不会有人注意我。我的包里准备了很多现金和药品，这对我作案后的生活至关重要。作案地点，我选了一个小汽车旅馆，人很少，我用假名字登记房间，全程没有脱手套，拿起房间钥匙，装着南方口音说谢谢。所有的情节就像我写的剧本一样。汽车旅馆房间采用了标准化装潢，这里有我需要的一切。一张大号床，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区和一个小浴室。我始终戴着手套，小心地从箱子里拿出2条绳子，一条是预先准备好的绞索，完全模仿比安奇的手法，用于勒死受害者。另一条是松开的，准备捆绑受害者的双手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服用了药物和酒精的混合物，让自己的精神亢奋起来。最后再调整一下假发，还有假的怀孕大肚子。要开始了，我觉得激动万分。以上文字，援引自威灵寄给传记作者的录音带原文。威灵按照自己想定的计划，在酒吧里给布利德使劲灌酒，然后带他到了汽车旅馆房间，用绳子把他的双手绑在身后。关键时刻到了，威灵走到布利德身后，趁着他没注意，拿出绞索猛地套在他脖子上，使劲收紧，想要勒死布利德。可是威灵毕竟不是男人，他的力量不足以勒死对方。威灵尽全力勒了2次，都失败了。布利德虽然因为醉酒有些昏昏沉沉，但脖子突然被绳索套住，他惊恐万分，下意识地挣扎弯腰，结果把威灵从肩头摔了过去。布利德挣脱了绳子，夺门而出，逃出汽车旅馆后报了警。威灵被摔得头昏眼花，他勉强站起来，看到布利德逃跑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乘飞机逃往旧金山，最后在洛杉矶被警方逮捕。经过法庭审判，威灵被判有罪，处以终身监禁。威灵所做的一切，比安琪都知道了。比安琪深受感动，在狱中，比安琪仍不停地给威灵情书，表达爱意。可是，威灵根本不爱他。威灵要的是如何像男人一样作案。他已经对比安琪失去了兴趣，转而喜欢上了另一个连环杀手，臭名昭著的日落杀手道格·克拉克。克拉克杀害并斩首了7名妇女。尽管在监狱中服刑，威灵还是很快让克拉克爱上了自己。克拉克开始频繁给他写信，讲述自己如何作案，在信中还寄去了无头女尸的照片。威灵不断地学习，在监狱里，他成长了很多，也想了很多。1987年，入狱的第6个年头，威灵听了一场讲座，主讲人是东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·华莱士。威灵欣赏华莱士，并开始给对方写信。在接下来的2年里，华莱士爱上了威灵， 坚决和自己已经结婚38年的妻子离婚，1989年去监狱里迎娶了威林。这场特殊的婚姻让很多人都认为威林已经改过自新，也祝福这对新人。随后，威林成功获得假释，离开了监狱，重新回到社会。威林到底怎么想的，没有人知道。他获得自由后，便和华莱士离婚，后来继续写作事业，凭借他对男性连环杀手的了解，出版的几本书都很有学术价值，被各大学和警方用于犯罪学研究。他逐渐有了钱，也有了影响力，如今从事艺术和慈善事业，帮助受虐待的女童。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，威林介绍了自己所写的单曲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他现在的心声，女孩啊，要警醒，别在浓妆艳抹取悦男性。他自认为他高你一等，对你根本没有爱情。你能更好，要大胆去拼。你不是任何人的玩物，自己的未来要自己拼。感谢您收听细荣雄解说的《猎罪档案》，更多精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